清真寺是爱与信仰的归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在本期节目中，在阐述清真寺在教授和传播知识中产生的作用和享有的地位的同时，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非洲最古老的清真寺阿姆鲁阿斯清真寺，然后再介绍伊本图伦清真寺。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先知在清真寺进行宣教和教育工作。我们说过，伊斯兰伟大先知在不同场合和情况下都会发表深刻的演讲，先知的演讲大多是关于宗教教育原则和基础。当然，这些充满哲理的演讲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认知水平。伊斯兰伟大先知非常重视教育，传播知识，以及与愚昧和无知做斗争。先知在到达麦地那时，要求有文化的人肩负起教育的责任，因此阿卜杜拉本赛义德、伊巴达特本萨米特等书记员开设了类似于当今学校的教育中心。从那以后，穆斯林就开始在这些教育中心学习。但有趣的是，在白岛战役之后，根据战争规则，俘虏可以在缴纳4000个迪纳尔作为赎金后可以获得释放。先知下令，那些无法交纳赎金的人，每个人只要教会十名麦地那人读书识字，便可获得释放。
伊斯兰伟大先知为了提高伊神论信仰和传播伊斯兰教教导，把清真寺作为穆斯林学习的中心。他亲自在圣寺里向圣门弟子们传授伊斯兰教知识。艾比本科尔布说，我来到圣寺，看到一个人在诵读古兰经。我问，是谁教你诵读古兰经的？他说，是真主的使者。同时，萨法旺本古萨说，我来到先知跟前，当时他在清真寺里。我说，真主的使者啊，我来学习知识。先知说，赞美学习知识的人。在先知去世以后，教育尤其是教授古兰经和注解古兰经经文一直没有中断过。伊玛姆阿里阿卜杜拉本阿巴斯、阿卜杜拉本马斯欧德等部分圣门弟子在各清真寺中注解并向穆斯林阐释古兰经及其含义。他们是第一批古兰经注解家，通过利用先知的圣训和圣行，为广大穆斯林讲解真主下降启示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穆斯林不断开疆拓土，收复了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以及埃及的福斯塔特等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清真大寺。清真大寺顾名思义，就是由当地长官带领穆斯林在那里完成集体礼拜、主麻拜以及会礼。因此，比起一般的清真寺，其规模更大一些。库法清真大寺在建立初期可以容纳40000人。该清真寺在伊玛姆阿里执政时期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因此在《辞章之道》这部著作中收集到的大部分演讲是伊玛姆阿里在该清真寺里发表的。据埃及著名学者贾拉兰丁·尤苏体传述，阿卜杜拉本·阿巴斯坐在近寺里， 人们围着他坐着，他向人民讲解古兰经经文和教授伊斯兰教知识。而伊玛姆萨贾德每逢主麻日坐在圣寺里讲解古兰经和圣训。伊玛姆萨贾德把清真寺作为传播知识的中心。伊玛姆巴吉尔在麦地那清真寺教书育人，他的学生向他询问各种问题，他都一一作答。在所有伊玛姆当中，伊玛姆萨迪格具备一个特殊的条件，他在教法、古兰经注解以及其他穆斯林需要的学科领域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他的教学领域非常广泛且最权威，有4000多名学生在伊玛姆萨迪格门下学习知识。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非洲最古老的清真寺阿穆鲁阿斯清真寺，然后再介绍伊本图伦清真寺。公元641年，阿穆鲁阿斯清真寺在埃及建成，属于非洲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是在伊斯兰时期建造的第14座清真寺，曾经在该清真寺里演讲并且教书育人的人都有伊玛姆沙菲伊、赖斯本塞阿德、艾布塔希尔萨拉菲以及伊本哈希姆等知名学者。在穆斯林第二任哈里发执政时期，阿穆鲁阿斯解放了埃及。阿穆鲁阿斯在向尼罗河西北部亚历山大市发起进攻之前，将自己的军营驻扎在尼罗河东岸。根据一些无从考证的历史记载，在解放亚历山大市之前，一只鸽子在阿穆鲁阿斯的帐篷上产了一个蛋。阿穆鲁阿斯宣布，这只鸽子的巢穴就是埃及的新首都，这个城市就是福斯塔特。后来在那只鸽子的巢穴那里修建了阿穆鲁阿斯清真大寺。清真寺的主要建筑物是一个简单的四方形，运尊旅树做其柱子，墙则运石头和泥土砌成，运尊旅叶做房顶。该清真寺是一个宏大的清真寺，可以容纳众多的穆斯林在里面做礼拜。
该清真寺与所有的清真寺一样没有宣礼塔，但是在穆阿维叶执政时期，该清真寺增加了4个宣礼塔，并将其面积扩大了2倍。公元853年，阿穆鲁阿斯清真寺第一次遭到拜占庭帝国袭击和破坏，并被大火焚烧，但是穆斯林又重建了该清真寺。该清真寺再次扩建因归功于萨拉赫丁·阿尤比，是他重建了该清真寺，但是在十字军东征中，在公元1219年和1249年，该清真大寺两度变成基督教教堂，在穆斯林解放埃及后再次被改为清真寺。另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就是伊本图伦清真寺，该清真寺是继阿穆鲁阿斯清真寺之后埃及保留最古老且最完整的清真寺。
艾哈迈德·本·图伦清真寺是埃及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其古老遗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该清真寺的宣礼塔也属于埃及古老的宣礼塔。艾布·阿巴斯·艾哈迈德·本·图伦是伊拉克萨马拉人，他在穆尔塔奇·阿巴斯国王执政时期成为埃及总督，并下令修建了该清真寺。艾哈迈德·本·图伦清真寺建在福斯塔特市郊区的叶什库鲁山上。根据史料记载，他要求建筑师们修建一座既可以防水同时又防火的清真寺，如果埃及发生火灾或发洪水，该清真寺能依旧完好无损。于是 建筑师们选用红砖修建了这座清真寺。他们为了建造屋顶以砖为柱子，宣礼塔就像萨米拉清真寺的宣礼塔一样，以盘旋的形式修建的。当然，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宣礼塔是在伊历八世纪在清真寺宣礼塔原来的基础上修建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